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每次能够来到牧堂我都非常的高兴啊，能够看到我们这些老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族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每个礼拜三都会来这边祷告会啊，那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呢我们也会来这边开会啊，非常感谢主，就是虽然我们新堂还没有自己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总是有地方可以用啊，也总是感谢牧堂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带导支持。今天是父亲节哈，那我先向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哈，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父亲节。那也靠主得力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最近有一个议题啊，比较有点争议性就是阿拉巴马州呢通过一个法案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堕胎。另外有五个州他们也通过决议虽然是比较松一点但是呢如果妈妈腹中的婴孩已经有心跳了通常差不多是六周左右就不能再堕胎了如果做的话呢就要面临重罪来处理。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事了只要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无论什么原因在胎儿满24周之前就可以不要这个社会呢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运作。可是当我们回想到还没有这个堕胎技术的年代堕胎根本不可能。可是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那就使堕胎成为可能，反而带出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能不能堕胎。那我们怎么样去思想这件事我觉得最基本的我们就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人是怎么来的，腹中的婴孩是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创世纪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万物第六天创造了人人是神所造的，圣经也很多次提到腹中的婴孩主是知道的，主甚至已经拣选了这个婴孩已经是个人了，既然是个人呢我们就要当人去对待不可杀人是神给人的诫命当然我们在战争中会杀人这是不能避免的神也教导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如果按自己的意思去杀人就是谋杀，这是神所禁止的我们看到大卫大卫他经历了很多的征战，神都与他同在可是他为了达到奸淫不让人发现呢就用计谋去杀了乌利亚，这就大大的惹神的愤怒，灾祸临到他的家我今天不是要讨论堕胎这个问题而是要来跟大家思想怎样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不会去堕胎呢？虽然这个社会容许敬畏神的人，他有很多事情他不做的，也有很多事情他要做的。圣经就有这么一个人呢，是神所称赞的，说他是敬畏神的人。这个人就是约伯。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我想呢，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我本来已经做了 PowerPoint 可是发觉我忘了 copy 到我的 USB 上面，我把它存在我的电脑上面了。我想没问题了，就一来发觉我忘记 copy 了所以呢，今天大家就多读圣经也专心听讲。OK，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1到22节。约伯记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第一章1到22节。鼓励弟兄姐妹多翻圣经多翻圣经那聚会的时候也把你的圣经带来虽然很多时候这个 PowerPoint 会有。好，翻到以后我们来读这一章的圣经总有22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弟兄先来。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显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我们的父亲，父亲为家里尽心尽力，让我们得到一切的供应，也得到从主那里来所赐给我们的安全爱还保护。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思想父亲的时候，我们更思想到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神，这位我们天上的父。主啊，作为父亲，我们天上的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没有缺乏，也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甚至为我们预备一个奇妙的救恩，就是用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成就的。主啊，我们的爱，我们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主啊，当今天我们纪念世上人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更是想到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灵所喜悦的。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中很少记载有一个人是神当面称赞的，那约伯是这少数当中的一个。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神也在撒旦面前这样的称赞他。在一章八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呢，神要他做的事他会去做， 神不要他做的事呢，他就不做，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什么是一个正直的人呢？正直的人就是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呢？当然不是以你我的判断，而是看神怎么讲，神怎么教导我们。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做神所喜悦的事，他就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他也会远离恶事，那他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那我们来看哈，约伯是一个怎样正直的人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整卷书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他跟他朋友的对话，我们可以思想明白约伯他是一个怎样正直的人。第一点我看到的呢，就是他帮助困苦软弱的人。在29:12说，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29:15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16，我为穷人的父。所以约伯到底帮助哪些人呢？他帮助了那些困苦的人，他帮助了那些孤儿，他帮助了瞎眼的，帮助瘸腿的，帮助了穷人。我们可以想见，在约伯的那个时代哈，没有所谓的政府福利甚至可能连政府都不存在。基本上呢，照顾这些困苦的孤儿、瞎眼的、瘸腿的、穷人等等，这些社会上弱势的人呢，都是家人的责任，或是其他个人爱心的行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哈，那时候我们住在眷村里面那时候经济环境不是很好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人讨饭的就有人讨饭的带着一个碗到我们的村子里面来，一家一家的去敲门要饭。我就看到我的邻居有的就真的很有爱心。就来就把他们正在吃的饭菜就装到他的碗里面，装得满满的。我就看到这个讨饭的这个大口大口的吃我相信他可能饿了好一阵子了。这个在我现在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帮助这些穷苦的人，圣经里面不论是新约旧约都有很多教导我们要去关心帮助这些穷乏困苦软弱的人约伯就以他的财富尽力去帮助这样的人这是该做的事，所以约伯做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除了帮助困苦软弱的人，他又做什么呢？他也帮忙主持公道。在29:16说，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虽然他不认得这个人，虽然这个人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约伯就去帮助这样的人，帮他查明他的案件。所以约伯的行事正直就在于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那神不要他做什么呢？约伯是怎么样远离恶事的呢？在31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31:1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31:5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平公道的天平秤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7，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我的眼目，若有玷污连在我手上，我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一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这31:1-10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约束自己的眼睛不看不该看的东西，约束自己的嘴不说谎言，约束自己的脚不走诡诈的路，约束自己的心没有非分之想。他的标准道德标准是很高的，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神 是一个圣洁的神。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很好的自律，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如果说约伯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话呢，我想也许因为他痛苦太大了，他不想活了，这个痛苦太大了，很难承受，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不要生在这个世上还比较好一点。另外他也就对 他也对他朋友的批评不耐烦不同意，我想这些都是难免的。如果是其他的人早就灰心丧胆怨天尤人，甚至可能以自杀来解决这极大的痛苦，但是约伯没有。即使在他损失了所有的财富和儿女的时候，他还能说什么？一章二十节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到底约伯遇见了什么大灾难呢？灾难有这么大吗？啊，我们刚刚读了第一章，大家都读到了，在一章十六节讲到他的仆人被杀，他的羊群被灭，他的骆驼被掳，他的儿女也被统统被杀死了，房子倒塌，全部死掉了。你看他所拥有的财富和儿女在一夕之间归于无有。我们可以稍微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很难忍受的。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早上去公司上班，他的老板跟他讲，对不起，公司不景气，你的工作没了，请你打包回家。刚好那一天呢，股票又大跌，401K 变成 201K， 甚至变成零了。然后呢，他的孩子出了车祸，你想这是何等大的灾难啊！我都不太敢去想象这样的事情。不只是他的财产没了，他的儿女没了，在第二章讲到他受了一个更大的打击，他就是生了大病，头上长疮啊，脚里流脓啊。中国人说是什么？头上长疮，脚里流脓是什么？什么意思？坏透了。他身体的败坏，在第二章第七节说，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七章五节他自己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十九章十七节他说，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十九章二十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他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亏损，只剩一条命了，而且那个命就好像气若游丝那样子啊。不止如此，他受了人嘲笑和憎恶。在二章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对约伯非常的了解，他见证了约伯是个纯正的人，因为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他知道约伯是个纯正人，可是到这个地步他也受不了了，你这样好有什么用啊？神还是不看顾你啊，你看看你变成这副样子，你信了神有什么用呢？你弃掉神死了吧。如果是你的妻子对你这样说，你可以忍受吗？不只是妻子的嘲笑，还有小孩子的嘲笑。十九章十八节说，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落起来他们都嘲笑我。他不止如此，他说朋友的憎恶。十九章十九节说，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不止受人嘲笑，他更是恐惧战惊。二十三章十六节说，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 他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他甚至比死还难受，他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约伯的处境。我想我们刚读了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灾难啊，因为他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啊。圣经中很多次提到魔鬼的工作，魔鬼撒旦他是诱惑人的，他是说谎的，他好像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甚至也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就像约伯所受到的遭遇。魔鬼可以鼓动人自相残杀，可以用大风吹倒房子让人被压死。主耶稣也说，那杀身体但是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指的就是魔鬼。约伯就是这样遭遇到魔鬼极大的攻击，甚至把他的仆人把他的儿女都借着敌人和天灾把他们杀了，他自己又病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谢神的是，我们的神比魔鬼更大。如果神不许可，撒旦不能做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这边讲到魔鬼对神做这样的挑战。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从这段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临到我们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得到该有的刑罚，一些其他一些好像莫名其妙的灾祸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看为有神的许可。如果神不容许，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每天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出入的平安，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魔鬼他不会希望你好过的，他会找各样方法来迫害我们，但是有神的保守，魔鬼才不至于胡作非为啊。约伯所以会遭遇到这样的苦难，是因为神认为他可以承受。虽然他所受的已经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神有保守，神也都知道，神也派了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虽然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也陪着他七天七夜，尝试去帮助他。最后约伯得到了神的安慰，他亲自听到神的声音。神并没有解释这些发生苦难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神让这本书的作者写下了他的原因，在天上发生的这一幕，神跟撒旦的对话，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读到圣经我们知道了，但是神没有让约伯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遇到苦难的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神知道，神容许这件事的发生，有神的美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约伯最后得到的安慰，不是他知道了受苦的原因，而是他亲眼遇见神了，这位他所尽心尽意尽力来侍奉的神，这位他所敬畏的神，居然在苦难中向他显现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走路跌跤，摔得很痛，大哭，但是妈妈来了，把他抱起来安慰一下就好了，痛苦可以忍受，他不需要知道前因后果，因为妈妈来了就在旁边，孩子得了安慰。约伯因为亲眼见神，这是他没有想到， 他也没有多问神为什么，只要见到他所敬畏的这位神，他所侍奉的神，他就得了安慰，得到了满足。在42章第5节第6节这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也就在他的苦难中表现出来。在这个苦难当中，从他跟朋友的对话，我们看见他平日的为人是如何的正直，如何远离恶事。我们也看见经历到他是怎么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不做神要他不做的事情。他严格的谨守神对他的教导，就在这个苦难当中彰显出来。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他透过神对他呼召的顺服，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儿子献祭给神，表明他对神坚定的信心。所以苦难也正是 表明一个人品格的时候，表明约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敬畏，他为人的正直跟远离恶事。也因为这样，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得到了安慰。在第6章第10节说，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约伯不只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为一个作为父亲的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从3点来看。第一个，他提供儿女所需。在第1章第3节第4节讲到他有很多的财富牛羊，他的儿女也非常能够享受他父亲所提供他们物质的供应。当然我们不需要给儿女特别好的享受，但是供应给儿女的需要能是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基本责任。他提供了儿女所需要的。第二个，他给儿女做榜样。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远离恶事。这是他的妻子，他周围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中国人说哈，言教不如身教。那约伯为儿女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敬畏神，他完全正直，他远离恶事。第三个，他为儿女守望。第1章第5节说什么？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不只是他提供给儿女的需要，他不只是给儿女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甚至为他的儿女守望。他提醒他的儿女，你们要注意，你们要自洁，你们不要心中弃掉神。他为他们献祭代祷。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是孩子的学业，孩子将来要去读什么大学，他的SAT 考几分，他的 AP 读了几科了，他有没有学这个，有没有学那个，有没有参加这个比赛，有没有参加那个比赛。我们把他跟神的关系放在最后。我们颠倒了，我们看重儿女其他东西比看重儿女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刚好今天我们读到这节经文，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圣经里面对于做一个做父亲的要求，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遵行神的律法。 今天我们刚好读到诗篇八十九篇第三十节，这边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今天神要你做父亲的，不是说你儿子是不是全部都 A 啊，是不是上了常春藤大学啦，是不是有个很好的工作赚了多少钱啦，神不会问你这个，真的，我很相信你将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会问你这个。上帝问你，你的儿子在哪里？你的女儿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敬畏我？以我为大？我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的儿女所遭遇到的是极大的挑战。电脑里面有很多邪恶的电影、邪恶的游戏、邪恶的对话、邪恶的音乐、淫乱的东西，学校又有所谓的性教育、所谓的多元化，他们所受的来自撒旦的攻击是远远超过我们以前在他们年纪所面临的。我们不能不为他们谨慎，不为他们守望，不为他们代祷。我们身为父亲的要以身作则，为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好像约伯一样行事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身为父亲的，我们也要像约伯一样负起一家属灵的责任，注意到儿女灵命方面的需要，要他们自洁，然后来参与献祭。我们也知道教导儿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知道很多时候你希望他来教会他不来，你希望他读经他去玩游戏，这个是我们身为父母的真的在现今的时代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只好交给神，我们只好仰望神，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是神所赐的产业，神要赐给你力量嘛，对吧？我今天在帮神照管我的儿女，神啊，你一定要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给我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管我们的儿女，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管我们的儿女，按照自己的 想要的要求儿女能够达到。我没有去问神，我们也把神放到一边了。其实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我们不知不觉把世俗的价值观带给他，不知不觉把对神的轻视甚至根本不问神观念带给他。有多少时候你们小孩子要考试了，今天不要去教会了，好好读书。我不是说完全不能，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特殊状况，但是不要成为一个常态。平常好好读书，该给神的时间给神，该聚会的时候聚会，该读经的时候读经。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经历过高三考大学那一年，我教儿童主学教了一年，我也教会没有缺席过的。我就看到很多高三的学生，我们团契里面从高一到高三都有，高三人数是最少的，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到了高三都不见了，因为他要准备大学。大学四年级，大一到大四都有，最少的是什么？大四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考托福了，他要出国了，他去考高考了，他去申请工作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他可以不来教会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负担，我觉得我应该给这些弟弟妹妹做个榜样，不一定要那样的。敬畏神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固定经常的事情。今天我即使出去 vacation 礼拜天了，我们先来读经祷告，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礼拜，我们再出去。你如果这个比赛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的话，我如果做父亲的，我儿子没有这种事情， 我如果做父亲的，我会跟他讲说，这个比赛可能不一定需要，你还是要敬拜神。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家小儿子他在高中第一年吧，参加学校的 band。他有一次礼拜六晚上礼拜六去到别的城市去比赛。比赛完之后三更半夜才回到家里面。他睡觉之前就跟拉姐讲说，妈妈，你明天早上叫我起来，我要去教会。他有很好的理由他不去教会的，为什么？三更半夜才回来嘛，你睡眠不足嘛。但是哪个比较重要？可以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不要把神的话当作是 我礼拜天来读一读，回家摆一边。当然 我也没有那么好，我只是说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真的彼此勉励。神的话是可行的，就像约伯一样，他怎么严谨去遵循神所给他的教导。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它是会有行为的，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会有行为的。如果一个人信主很多年他没有任何的行为的话，我会 question 他的信心，他信心在哪里？难道只是相信神的存在吗？只是相信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吗？ That's it。 这个信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相信，更是一个遵行，不只是一个相信，知识上的相信，更是一个信靠，按着神的话去行的。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的教导里面，刚开始都会讲教义，刚开始都会讲到信心。但是一个信了神的人，他说他要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劝我们要彼此相爱。很多时候别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到教会？可能我成为了拦阻。我的儿女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可能我成为了拦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我们自己。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常提到约伯，但是圣经对约伯的评价是很高的。在以西结书14:14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20又再重复了一次。在雅各书5:11，他说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圣经大概有这三处的地方提到约伯。我们感谢神把约伯记摆在我们的面前，把约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怜悯我们，那我们能够学习像约伯一样，不只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也是一个正直的父亲，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成为神所夸耀的。你真的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对一个人是这样的称赞的。我相信我们的神be proud of 约伯，为约伯感到骄傲，这是为什么他才会跟撒旦讲这些话。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让我们的神稍稍的感到骄傲啊？那我们的神在我们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的神真的也是能够稍稍的得到一些安慰跟满足。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约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再也感谢主，你看顾了他，你也保守了他，也让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自己向他显现。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主啊，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相信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就像保罗所说的，主啊，虽然你没有答应他的祷告，虽然他身上的刺还在，但是你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让他在软弱当中来经历你。主，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一位做父亲的在主的面前能够靠主，我们能够做好我们该做父亲该有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供应他的需要，给他做一个好的榜样。主啊，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约伯，他虽然有这么丰富的财产，但是他真的很担心他的儿女弃掉神。很多时候丰富的财产反而使我们远离神了。主啊，这是他的担心，他因此常常祷告，他要他们自洁，他为他们献祭。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每一位做父亲的跟我们的父神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在家里挑起我们属灵的责任，把整个家带到主的面前，能够让这个家是一个你所喜悦的家庭，让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